iRadio 爱广播来了，在五月第二个礼拜呢，我们呢有 iRadio 爱广播，有康宁老师，也有万峰在这里。康宁老师好，
听众朋友好，万峰老师好。来到了五月，在南方呢开始
好日，
温暖，
都在流汗。
我只是温暖。
我跟你说，我经常送外卖嘛，我跑外卖，那就
辛苦一点，
都在流汗。
你很能够体会那种在户外工作的朋友的辛劳。
我只在晚上跑，
但是这个月份呢，在北方还是蛮舒服、蛮清爽
啊、很难说。我也去过北方旅游，那发现呢，
早上
就很凉快。我就有一个晚上睡了一个觉。星空房啊，就是呢可以躺在床上看到星空那个、但是我没留意星空房，也就是太阳房、早上五点钟太阳就出来了，就把我晒醒了啊。
是的，那我觉得早上还是凉凉，但是到中午可能就有点热啊。不管怎么样，上帝给我们的四季嘛，我们就去享受四季带来不一样的生命力。那么在电台呢，我们就有一个五月的活动了
啊、结果子。
对了、
不是结什么果呢，五月有什么好果子
啊，开始要结果子了。
西瓜，
因为到了夏天呢，通常就是哇，欣欣向荣，然后呢果实要累累的出现了。那么啊、在这个所谓的春生夏长的不同的季节里面呢，我们就鼓励听众朋友一起来接果子。
哦，怎么接？
福音的果子。
哦，又从那个实体的果子又跑到福音的果子，跑来跑去。
对呀，我们就是借着这样子了，彼此的提醒啦。我相信听众朋友常常都会想到、记住我们要为神来接果子的。
我想到一个好方法。
什么？
春天到夏天呢，不知道该不该说，就是特别容易病，所以特别好传福音。
为什么？传染病啊。
通常我们病的时候呢，接纳福音的那个机会呢会高一点点。
哦，这样子
啊、需要人帮忙啊、对啊。
不过我觉得真的，如果有生病的朋友去关心也是需要
的、
啊、
对，真
的
需要关心。
那么怎么
那我们怎么关心呢？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然后你身边的朋友情况不一样，我觉得就是要去关心他们啊、有机会去分享福音。然后呢，电台我们的角色，我在想我们怎么可以配合听众朋友这个努力呢？
就做点东西咯、给些工具咯。以前不是有个什么布道工具库吗？我们
对这个呢，稍后我们会再让听众朋友能够更容易找到。但是这段时间推出更简便的一个分享方法，就是我们找到一些你只要听几课就更了解基督教的。我们就选了几个以前的福音的或者是布道性的一个专辑，然后你就可以去分享出去。而且呢，我们在网站上呢还做了不同的卡片，这些卡片呢是对应你要关心的朋友不同的需要。
我发现电台呢现在都经常做电子的卡，我得买个彩色的打印机才行、不然黑白打出来
不
好看。
不用啊，你用电话发给人家、
对对对，
就可以了。
我老了嘛，我还得用传统的方法打印出来。
当然如果你喜欢打印出来然后呢送给人也可以，但是更简单，你就用手机发送给别人，他看到这些文字然后觉得啊有兴趣，点进去那个 key 二维码。
留意那个二维码微信打不开
对，
你扫了以后搬过去你的手机浏览器才行。
然后呢就可以用了。
对了，这个就是我们为大家预备的祝福卡了，就是呢五月的里头呢，希望帮助你分享福音开去，也他们可以呢听几集很短的节目呢，就了解福音的大概。还有呢，我们呢现在有个新的公布呢，就是从五月开始呢，我们的良友电台的网站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以前呢经常收到听众朋友投诉，为什么我只能听一个月的节目啊、一年的节目都得去资源库听。我们听到了，我们把资源库的节目搬回来我们的网站了
在网站，你在那个媒体的 我们说浏览器是不是？就是听节目的时候，你看到不同的那个声波在摇动的那个，在那边呢，其实我们的播放列表呢已经有一年了，
对，
就更方便了，
一年有点短。那希望可以听到万峰刚进来电台18年前的节目。好，那下个愿望是这样啊，那王主加油。好，现在呢就交给灵感孵化场啊，请来我们的小燕姊妹，还有小强弟兄。
每个点子都从一颗小小的灵感开始，
在这里我们聆听他人的灵感故事，也点燃你的创意火花，
让我们一起为灵感加温吧。
欢迎来到
灵感孵化场。
灵感孵化场，孵出好点子，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熊乐。今天呢非常高兴呢，因为我再次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好搭档，就是小燕了。
感谢熊乐再一次邀请我来分享做节目的心得，或者我是踩过雷的，也能够分享一下踩雷的经历吧。
真的这些都非常重要。除了小燕以外呢，也都很荣幸邀请到另外一位神秘的嘉宾。
噔噔，
就是请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强。大家好。
哇，就是传说中的小强啊。
从前风闻有他，今天亲耳听到他的声音了。
真的，很多时候熊乐也是在节目里面呢听到小强的名字，然后今天呢终于可以听到他真人的声音。为什么今天会邀请到两位的嘉宾呢？因为呢上一次在访问小燕的时候也都说过了，有一些粤语的节目会做一些不同的访问，也是跟很多生活有关的内容，就是身边有一些人他很有前居，他可以来做整个季度，就是呢十多集的节目，或者是两季三季也是继续有料的啊。那么其实这些粤语节目呢跟良友电台听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近几年我们有一个挺破格的尝试，就是在一个粤语节目里头呢，你会听到多过一种的语言的。像我自己呢，好几年前呢，因为现在也是我们很喜欢假期的时候呢到内地消费玩，因为价廉物美，性价比非常高。但是呢我们由于母语呢是粤语，有的时候呢沟通方面呢有点问题，所以呢我就请来一位内地的同工，也是我的朋友呢，教教我们内地的网络术语，就是分享一下呢接地气的生活方式。我在那个节目呢真的学到很多词，到今天我还记得有一个话叫做精致的猪猪女孩
啊，猪猪女孩，
精致的猪猪女孩，就是形容那些自嘲我是笨笨呆呆的吃货女孩。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节目挺有趣的，你能够在粤语节目当中听到粤语，听到普通话。那么另外呢，我们近几年呢也是有制作一个亲子台，一个儿童的节目呢，
是
那个节目呢，你就能够听到粤语，也能够听到英语。
哦，英语，
对，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呢跟一位非常爱爵士音乐的大姐姐呢，她们两个就好像闺蜜谈的样，隔代两代的沟通呢，谈谈什么是友谊啊，谈谈什么是美丽啊，谈谈什么诚实啊，这样的。我觉得对于我们团队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尝试，但也意味着呢只要你想到的能够做出来的，我们都能够陪你一起去做，哪怕是多种语言。那像小燕呢一直都有个心愿的，就是我希望呢能够找到个搭档呢跟我做一档节目，是笑谈上海话。
哇，
就是内地各个城市我们可以聊一下那些的语言梗呢，那些的方言背后的故事，我觉得也是一档很有趣的节目了。
哇，的确，因为我们中国内地这么多地方，就是很多不同的人呐，很多不同的文化，真的如果拿来做节目的话挺有潜质的。
对，还有一样比较我觉得也是最近比较特别，当然良友电台我们也有不同的年龄的听众群，对不对？
是是是，
年纪比较大或者年轻的，我们最近也有一些就是刚才说小孩子大概就是5岁6岁大概年纪，我们大的年纪有多少呢？接近70岁，
是
都可以来做节目。
哦，哇，真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的年龄的那个光谱都很阔的。
嗯，
可以看到真的是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人。所以呢下一个问题就想要了解的是 啊，小强还有小燕，你们怎么发现这些人是有这个特质可以来主持节目的呢？
熊乐，你刚才说我们怎么发掘那些我说素人吧，其实调过来很多时候是他们主动来找我们的，因为我们有广播训练的课程，那么上完这个课程之后呢，那些的学员他们就会有些点子，他们就主动跑过来问问我们啊、这个想法这个方向可行吗，能做一个节目吗。那你说到底如何衡量一个人适不适合做节目呢？首先还蛮情感的，这个方面就是盯着他的眼球，
好
看一下他的眼球有没有那团火。
哇，要看火啊！
那团火很重要
的，这个真的，因为当他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他你直接从他的面上呢看到一个很想很想做节目那个，
哦，就是那个表情。
对，
嗯，的确是哦。如果一个人呢，他很想要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他的眼神啊，他的表情啊，往往就是让你觉得啊，得要交一个平台给你说不行呢、啊、
嗯，那当然我们要回到理性方面的，就是你要观察他的语言表达能力、
啊、
他的逻辑性，我跟他沟通最简单的他能不能够表达条理分明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呢等等、
嗯、
而且我们做节目呢、
嗯、
熊乐很有经验嘛，就是那个灵活性
啊，是的，
我们常说那个做节目的节奏感有点像我跟你去打球，打网球也好、
啊、
打乒乓球也好，我发个球给你，你能不能够接得住呢？要抓住那个做节目的节奏感、
嗯、
我觉得很重要。
的确是啊，我都觉得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
嗯、
这里呢熊乐的问题天线就来了。
嗯
嗯，因为呢我们刚才说是素人嘛，我们都不知道它里面的材料有多少啊、
嗯、
我们同工，因为我们平常在电台里面我们会交流的嘛，就会知道啊这个可不可以拿来做节目啊，或者是内容够不够啊，但是在外面的素人他好像很有东西想要分享，
嗯，
那么你们怎么去判断啊？他说的东西，他说的内容啊，是适合拿来做节目，还是他只是适合来做一集的嘉宾而已呢？
基本上，我们有最基本的、啊，我们有两次的见面。第一次见面就是将他的想法用文字或者用口头跟我们讲，那我们立马就跟他上来，从我们的经验单做广播的经验上面给他一些意见
啊，
基本的。第二就是做 demo 模范，15分钟做一个节目，可不可以做成一集节目？他的能力可以讲到什么地步？他的内容可以讲到多深？
嗯、
哦，
对，刚才我说我们要观察一个人眼球有没有火嘛？
是。
不过呢，光是靠那把火呢，真的不诚实的。
嗯、
我们遇到过有些义工、
嗯，
他真的很热心，他这个礼拜跟你说，我想写一个广播剧。
是的
啊，
隔个礼拜跟你说我想做一个音乐节目
啊，
那就要回到那个原点、啊、上一集好像我也有说过，你到底想做什么，你要想清楚哈。
是是，
如果你有一个点子，哪怕是天马行空都好，一个点子我们就坐下来做好前期的策划。我们常说万事起头难，但如果那个头做好的话呢，你之后呢就有了方向，你心就有底了。你想做一个音乐节目，好，什么音乐的，80-90年代的音乐，还是这个年代的音乐呢，你的方式是怎么样呢？我们不怕在前期多花点时间好好的去策划这个形式、
嗯、的确呢，就好像啊，上一次我们都有聊到啊，一个节目它能不能够走下去得要看呢它那个持续性，就是呢、
嗯、
它那个话题啊还有它的内容啊，可不可以呢凑够10集、12集、13集，就是说它的内容能不能够撑到这么多。因为呢熊乐觉得呢，包括我自己也是，有时候有很多好点子弹出来呢，但是它只能够撑大概1-2集的内容，好像后面是没有东西呢、
嗯、
那怎么办呢？
反过来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股压力啊，我一定要做一季的节目，13集的节目，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如果是第一次尝试做节目、
哦
哦、我们不妨把那个有多少集抛开。
嗯，
我哪怕你做好3集节目也是可以的。我听过小唐说其中有学员曾经试过做一些照顾老人家的节目是吗？
啊，对 对。
哪怕3集节目也好，如果你能够请到老人家上来谈谈他们碰到的什么问题啊，
嗯，
有一集你可以访问一下护老院的，有一集你可以访问一下照顾者的，就3集节目如果是很丰富的话、
嗯、
其实不需要做 一个季度的节目的。
嗯，我们每个人呢都很有故事的，有时候呢觉得故事丰富的不单只是自己，有可能是身边的人啊。因为上一次跟小燕你聊天的时候，就是说怎么样把自己的经历去做节目嘛。然后今天呢，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身边的那个人他很有故事，或者是身边发生了一些事情，很想要把它记录下来。那我怎么可以邀请到这个人来到这里去做一个节目分享呢？
其实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同工了，其实那个做尝试做节目的人也有一个突破的，就是他尝试在一些社交平台要做邀请，或者从他教会弟兄姊妹当中再做邀请，他一定要见过或者打过电话沟通一次。不单单光想他可能是他应该是这样，不光想，实际的跟他来讲，如果他愿意接受邀请就直接来了，有些真的可以的，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困难的，只有你一声啊，不好意思，我想邀请你做我节目的嘉宾或者什么，只是你突破这一步，其实有很多嘉宾都愿意来分享了，特别我们在这个年代啊，很多人都想分享的
哦
啊。当然如果是一些比较深入比较困难的事情，人很难出口了，但是其实蛮多的嘉宾弟兄姊妹愿意来分享的。
嗯，真的很多人呢会觉得呢可能自己的故事不够，但是呢身边发生很多的事情呢真的是很有趣的。刚才就说呢让他们来做节目，让他们来做嘉宾也是一件事，但是呢有一些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会问我觉得身边很多故事，自己如何去做一个故事的收集人，然后做出一个节目的内容呢？
我觉得有点困难，你别说素人，你说我们的人脉广不广，我敢说不广。对，很多时候就是有个朋友介绍一个朋友给我认识，有个朋友介绍一个机构一个单位给我认识。那我说一下我们曾经有个比较大的计划，就刚好我们跟一所戒毒中心合作，他们的总干事呢就出版了一本书，他就以小说的形式呢来分享过来人夫妇他们的生命故事，那个就是故事，总共有七个故事，真人真事改编的。那后来呢我们就把它改编成广播剧，这个礼拜呢我播放广播剧，那下个礼拜呢我就真的请来那个真实的夫妇上来，我们来访问他们那个生命的故事。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呢，你说我到哪里去找人呢？在你的教会你的群体当中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呢？能不能够分享那个生命的见证呢？这个是你能够马上能够找到的一些资源吧，我能这么说吧。然后呢我们尝试用各种方式呢把它制作成活灵活现的一个节目，可以呢透过是三集节目也好，一个季度也好，你去浓缩一个人翻腾起伏的人生，然后透过广播节目呈现出那个生命的见证，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很值得我们去做的。与其你抓爆头你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主题，那就做你平常最容易接触到的一个群体吧。
的确是啊。刚才呢就是说了很多跟广播素人的分享嘛。其实呢熊乐知道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他们如果想要做节目的，他们应该都是有训练的吧，至少也都参与过不同的广播训练的经验。但是呢如果是跟素人合作的话，那些人呢有可能未曾经历过这个广播训练，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可以分享的，什么不该分享的，或者是有一些的访问的技巧也都不太知道的。那么如果我们要陪这些人做节目的话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的呢？
其实有一些习惯在我们平日啊我们跟朋友对话的时候也会出现的，譬如熊乐你讲一些话我就很多在就是在回应，我知道这个是礼貌但是在广播上面如果你跟我讲很多话，我只是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你的参与度是没有的。但是反而让那个节目是不好听，因为太多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也是哦。
对啊，所以有时候要提他们 但是他们很需要时间去改过，因为那个是他的习惯嘛。
哦，他本身的习惯也是很习惯给他人回应的时候，哦啊哎咦。
也有一种老师来的，每一句开头开首也有一句话，这样呢，我呢。啊，我说呢，这样啊，很多口头禅，对吧？
啊、哦，很多口头禅就是一些习惯嘛。
嗯，
对对，但是在广播上面，我们尽量是减少的。
啊、哦，我突然想到，刚才小强说到，我们现在要求他们做一些样品，可能做一到两集，嗯、那就录完以后呢，让他们自己回家听一次，
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原本的一个版本。
自己很多人说就、嗯、哎呀，我第一次做的节目不要听，不要听，
哦、尴尬。
其实你真的要听，
你去听自己的样品，我说的是样品、嗯，不是我们制作好的。你把自己当成是个听众，你去点评，狠心的去点评自己做的节目，
啊、你自己就是第一个听众。
对你说如果那些人他们没有时间、嗯、没有机会参加广播训练，那我们从何能够学习到呢？其实我们两个也是，说实在，我们如何操练自己那个敏锐性或者好奇心呢？看电视，看视频，这个时候就该刷手机了。因为呢，我们两个人呢，其实我们是夫妻了哈，我们两个人在家里呢很喜欢看那些年轻人的频道。有一档节目呢，他们有很多个系列，那其中一个系列是专门讲心理学的。
嗯，
那心理学那个系列呢，其中有两集呢，他就说解读送礼物收礼物那个心理啊，原来呢潜在很多的压力。那么另外一集呢，就是谈到原生家庭如何影响到职场的表现，你的工作表现。这两个话题呢跟我们距离是很近的。
嗯，
听众听完以后呢会产生那个共鸣感，因为我都有经历过的。那些生活化的节目呢，我也是建议听众朋友初次做节目呢可以先尝试这一类的，因为这一类大家都懂嘛、
嗯、
你比较容易找到一些的嘉宾去分享嘛。我找熊乐你分享也是可以，因为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嘛。
对呀、啊。
你再过一阵子成熟了，你再去做一些专门的课题，那会比较好一点。
嗯，也有一种的素人就是，哎，我很紧张，我快快读完就走了
啊，
那我就将所有事情都忘掉，只是立马就读读读读读完就走了。
嗯、
那其实那个就没有真的将他的人。全人投入到这个事情当中、
嗯、
所以那个出来的效果也是不好的。
所以呢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会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陪那个人去训练他的那个读稿子的事情啊，或者是陪他去慢慢改善他的那个广播的情况呢？
一定要，可能我们会从一些短时间或者比较少的栏目单元当中邀请他来尝试，慢慢一步一步去让他投入让他知道有什么技巧。好像我们读圣经，我们马太福音1:3，对不对？我们通常的马太福音1:3-4我们读法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1:3-4。
嗯，有节奏的，
有节奏的，停的位置也不同的时候，让人听上去他会听得清楚
啊，舒服的听去，
舒服不单单舒服，是记住，
哦，记住，
对，
我听完以后，我隔几个小时我都会记得刚才你念的是哪节经文，就印象比较深刻一些。
嗯，
技巧那些呢，可以上课学习，也可以多听不同的节目，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回到那个原点。你到底最喜欢什么？有什么最能够引起你的好奇心、
嗯、
你的兴趣？我们说你做什么节目都好，你先感动自己，你才能够感动别人吧。那也是透过制作节目呢，也能够顺便一下认识一下自己内心，原来我比较对于某方面是有兴趣去研究的。
哇，今天呢真的非常丰富的内容啊，非常谢谢小燕跟小强的分享。如果熊乐要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的重点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呢要多留意身边发生的事情，不论是人或者是事情还有就是要懂得去记录发生什么事。第二就是准备准备准备非常重要，要说三遍，无论是自己要做节目或者是呢身边邀请的人呢都要准备一下，准备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知道他的故事是什么，然后那个人要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要念的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嘛。
对，
所以呢今天呢希望呢这个非常丰富的分享呢也可以帮助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去邀请别人来做自己节目的嘉宾，或者是邀请别人来当自己的节目的主持，得要注意一下哦。这里是灵感孵化场，孵出好点子，我是熊乐，
我是苏小燕，
我是小强，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广播梦工厂。
感谢每一个付出，从不计较。
妈妈，谢谢你，
谢谢等待，让我心安。感谢有你，
妈妈。母亲节快乐。
好，我们今天呢回应听众朋友的分享啊，0329的文丽姊妹这个手机尾号啊，他就说，亲爱的良友你好，请问我们良友电台有没有一个带领大家一起去敬拜神的节目呢？就好像礼拜天敬拜就在讲到之前的那种啊。
哦，那一起弹唱吧，就是呢好像示范怎么样来带领敬拜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对了，那你顺便也唱一波就好了，加入在当中就好了哈。
对的。
那另外呢，我们呢也收到呢这个5264，他说良友能不能自选收听节目呢？
那我们的良友随身听，就是你爱听什么点什么，就是自选节目了。
对了，同行频道它就是排成广播，它有它的程序，那你自选收听就是良友随身听了。好，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生命好像一棵果树，从种子发芽到长成大树，即使累累的背后，其实是一条漫漫长路，多结果子的亮丽，有着藏在土里的秘密。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能坚强地挺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它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有秘密藏在土里，它仍忍耐地等待造物主将它升起。结果子的秘密，不再隐藏，不告诉你，让自己的生命藏在土里，立志抬头仰望并靠住欢喜。多结果子的秘密，不再隐藏，不告诉你，让自己的生命藏在土里，立志抬头仰望并靠住欢喜。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能坚强地挺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它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有秘密藏在土里，它愿忍耐地等待造物主将它升起。